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呢是2024年8月1号，星期四，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中共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提振经济用底层兜底吗？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国政府1000亿元换旧家电，能否点燃消费的火花？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了会议，承诺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会议强调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呢，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更多的惠及民生，并且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那么有分析称呢，为了提振经济，政府呢正在试图用底层来兜底。那么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告急？底层兜底能管用吗？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非常高兴。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那么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谢教授哈，就是说这个30号的政治局会议呢，是中共三中全会之后第一场这样的这个会议。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这个会议呢是承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我想就他总结来说，就是一方面是财政政策，一方面是这个货币政策，这两个东西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谢教授，就是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难道过去的这个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以及货币政策不够稳健吗？就是这两个方面呢，还有什么余地可以进一步的这个能够扩展呢？谢教授。
是，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显然呢，对以前的财政政策呢，应该做出一些有一些调整，显得更加积极的，更加这个积极往前推进。那或者以前的货币政策呢，可能不够稳健，那现在要提出更新的、更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先，这个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针对这个中共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那个财政赤字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呢，都非常的严峻。以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好一点的经济这个衰退之前，它可以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省份呢，或者有一些直辖市呢，像上海呀、江苏啊这些，他们可能比较富裕啊，可能财政赤字比较大，对吧？财政的黑字比较大，就是他们财政有盈余，可以用这个来这个补贴其他那些就觉得财政赤字比较大的，没钱的那些城市和省份。但后来呢，现在看来呢，现在是怎么全面告急啊？几乎那个30多个省市自治区呢，都有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那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就是说他这个财政政策应该怎么样是往前推进。这个实际上要涉及到这个中共那个原来的那个税制改革的问题啊。当年朱镕基呢搞这个税制改革以后呢，分税制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当时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啊，从这些新兴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就是说开始这个办厂啊、办商业，开始呢收取了大量的那个税收收入。实际上当时呢，实际上是这个地方政府有钱有盈余，中央政府没钱啊。那后来这个税制改革以后，把很多那个税收的这个权利呢收归中央，所以地方政府呢就没钱。但这至少呢，在过去这个20年间，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有一个权利，就是卖地，就现在臭名昭著的这个土地财政，哎，对，土地财政，那这个呢也确实起到一些作用，让这个，但是呢，它的后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呢非常严重，而且房地产泡沫也在破灭之中，在房地产泡沫一破灭，所有的土地财政的收入减少的时候呢，地方政府又没钱了，又没钱，现在实际上又涉及到这个中央和地方在这个 在分钱的时候，分钱、分税、分利的这方面的一个冲突。那现在呢，这么基本上他所谓的这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地方的财政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开始，基本上就是横征暴敛，暴敛，就是说所有的征税方法都出来了，甚至要什么让这些企业要倒回去收那个前三十年的税收，二十年的税收。就是把以前那个重新旧账翻出来重新算一下，希望能扩大他这个税收的裁员。这个就基本上他这个财政政策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那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话呢，现在看来就基本上还是继续印钞，它也没什么其他的。首先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是像这个美国一样，你通过这种货币政策可以真正的影响经济，当然对中国经济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它只是有一种间接的缓慢的影响。那现在中国呢，是中央政府呢，现在基本上在继续印钞啊，继续降息，继续在这个降低利率，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甚至有这个呼吁这个零利率的那种要求的说法，就有点有点像这个日本在日本那个。经济泡沫破灭以后，这个长期以来实行的零利率政策，这我想可能就是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就是继续放钱，继续放水。但是呢，即使在这个利息，一再降低的情况下，现在看来这个企业和这个民众的借贷的那个意愿仍然不是很高。从企业来讲，如果没有销售，经济在下滑的话呢？他借了钱，他也没办法去扩大投资。而对民众来说，他如果看到这个，房地产这个下滑的这么厉害，他也不敢，也不愿意去这个借钱买房子。你不管他利率高还是低，他其实都是没有这种意愿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是确实很难达到。
嗯哼，听起来呢，就是更积极。所谓更积极，就是这个步子更大一些，速度更急一些。那么，像这个货币政策的继续的这个灌水，听起来是一种冒进哈。那么接下来陈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会议讲到它的重点呢，就是说要提振消费，就是一方面政府方面收不到钱，另外一方面消费者不愿意掏腰包了，所以呢，它是要扩大国内的需求，那么就是通过新的财政的政策和这个货币政策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一般来说呢，陈教授什么样的这个财政政策和货币这个政策呢，能够起到提振消费和扩大需求的这个作用呢？陈教授，
好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大家不消费？这个大家不消费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OK， 因为中国的话，实际上是房屋拥有率是很高的，居民的70%以上的财富是在房地产的。现在的话，通过这么多年的对房地产的打压，终于把房地产的泡沫可以说是挤爆了。所以说的话，实际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算法了，有几百亿，就是300亿，有的是300亿，有的甚至更多，就是300万亿的房地产市场一下子被打下来了，它的那个市值的话下降，对每一个家庭，因为70%以上的家庭是。的财富都是在房地产上面，所以说的话，财富缩水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财富效应了，就是本来你有100万块钱，现在你只有假如说只有80万了，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消费自然就要下降了，因为没钱了嘛，你的财富也就下来了，所以说你就不愿意消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房地产市场是占中国经济的1/4以强 ，OK。现在的话，它各种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大公司的房产销售的话，大幅的下降，超过50%的下降。
有啊。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整个经济的下滑，这个是负面的造成了。所以说的话，也就造成了什么呢？居民的收入的下降。所以说的，因为居民的收入的下降了。那么自然就会导致了他的消费意愿的降低。还有个另外一个问题的话，以前不是说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也发生过，但是的话，以前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什么解决呢？我们就通过出口解决。现在的话，因为国际环境的问题、外交环境的问题， 就导致了这个出口的话，你就很难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的话，就造成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个有点内忧外患的问题了。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话，你这个你房地产破灭，导致了大家的财富缩水，对啊，以后的收入的预期的下降，所以说的话，大家就不愿意消费。
嗯哼，
如果是这个是根本原因的话，那么所谓的财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施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提振了经济的展望预期，不稳住大家的预期的话，那这个消费是不会回来的。
嗯哼。嗯，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这个源头没有了，它只能是节流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呢是叫洼地老刘，那么他针对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他说想得美，就是说提振经济啊，想得美，地方政府已经破产，只会加紧巧取豪夺。那么第二位呢，叫答案，他说呢要提振经济，一个呢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中共呢在打压私营企业，强调国企做大做强，那么国企不创造就业，同时对民企形成了垄断，其实就是打压哈。那么第二呢是直接给民众发钱，但是习认为呢这是西方的治理路线，当然就不予采纳。好的，接下来我来问谢教授哈。那么讲到呢目前国内的这个消费的这信息问题呢，这个状况呢是有点意思啊。世界领先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进行了这个调研，也做出了这个总结报告。那么他们的总结显示呢，如果用对乐观的受访者的占比来看呢，就是他们对这个从一线城市到农村都进行了这个调研。那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呢，他们的这个乐观者的占比呢是74%，那么三线和四线城市占比是82%，农村呢只有67%。那么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那么它是怎么样体现中国消费群体的信心，还有与这个地区差别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为什么三四线城市反而是高于一二线呢？谢教授。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首先有一点呢，我们必须说明，就是说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呢，就是当然这是个很有知名度和也很好的那个 reputation 的公司了，是吧？我们应该是有没有理由怀疑它的数据。但是在中国在进行这种市场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共政府呢实际上是强迫所有的外国市场调研公司呢，或者大学呢、研究机构呢，在中国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他必须跟中国的有一个什么机构呢进行那个合作。那既然中国这个机构也参与合作的时候呢，他这个数据呢，我认为是可能有一些水分或打了些折扣啊，就是说这个总体这个消费信心呢。乐观程度呢，我觉得整体可能是被偏高了，或者是被人为的拔高了，是吧？但即使是人为的拔高的话，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就像你提到的这个他们之间相对的差别的话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一般认为呢，中国一线二线城市都是靠近沿海的大的最大的那些最发达的地方，然后呢三线四线呢是偏向内地往里边一点，然后再是农村。就从地理上的话呢，按理说它应该是，从农村到三线、四线，再到一线、二线，那这些经济上的差别、经济数据上的差别，应该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走。但是这个你现在这个麦肯锡给出来这个数字呢，不是这样，其实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从这个，我认为整体是拔高了，但是即使要这样看的话呢，其实，这个相对的那个差别也是蛮值得回味的。第一呢，说是农村是最低。那这个我想这个原因也是很简单，就是它这个现实非常的残酷。中国这个农民呢，现在他这个由于这个物价上涨的原因呢，导致他这个种地呢很难赚钱，他的种子啊、化肥啊、农药这些人工劳动力啊都是问题。很多这个农村的年轻人，我们知道都跑到这个城市去打工去了，前面十几年、二十年，但是呢，现在这个城市打工。这些工厂、世界工厂关闭以后呢，他们回去以后呢，这些人也并不能真正的回到农民去、农家去、回家去种地，所以这个回乡的问题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农村呢，现实残酷啊，生存不容易，物价跟农业这个支出的成本上升，导致他们这个信息比较低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二线和三线城市，和这居然一线和二线居然比这个三线和四线要高，这也很有意思啊。还有低，
要低，
低对。那一线和二线城市呢，最低呀，比较低呢是只有74%，是吧？就是说这三个部分是60%、70%、80%的。我想是因为这些一二线城市呢，相对信息透明一点，信息那个流动的渠道多一点啊，他们也更加实际，更加务实，在那个接触外界信息的方面，比方这些人员呢出国呀回来呀，就是说，这些可能都比那个三线四线那个比更封闭的状态要好得多，所以至少他们是多多少少呢应该知道一些更多的一些真相。啊，不管是那个政治真相、经济真相，还是那个消费者个人的那个消费能力的真相，他们会知道点。所以呢，他呢应该是这个，因为知道了真相比较务实、实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信心就比较低一点。
嗯哼。
而三四线城市居然是高达82%，这个是匪夷所思的，是吧？这个呢，我们看来只能就是因为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信息不透明。我觉得信息不对称，对整个这个国家全国民经济，对这个市场的走向、消费者的能力、消费意愿，这些呢，并没有完全清晰的掌握啊。还有一个中共呢，政府在加强这种宣传的那个攻势啊，整天那个描述，一片莺歌燕舞啊，这个局面大好，这种呢，对这种三四线城市这种，民众呢不能了解真相呢，可能是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呢，政府宣传比较强势，老百姓呢也糊里糊涂，还以为这个岁月静好，所以呢才会有这么比较高的，甚至高出二线、一线城市这样的一些信心度。
嗯，总而言之呢，就说一二线他们的视觉呢，这个也宽一些、广一些，那么就会少一些这个所称的盲目自信哈。接下来陈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呢您也谈到了，主要是这个房地产泡沫化之后呢，是给这个国民，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消费支出呢，造成了这个可以说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其他的数据啊，就看您看看这个中国是不是这个经济真的是到了告急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呢，星期三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七月份的这个制造业活动呢是连续第三个月萎缩，这个采购人经理指数降到了49.4，在这个荣枯线以下。那么这个采购人经理指数呢，是衡量制造业的这个体验啊，其中包括了像是生产呐、新的订单、商品价格和雇员订单交货等等的这个状况。此外呢，这个零售的增长呢是下降到一年半，也就是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那么综合这个几项，您怎么评估中国目前整体的经济状况呢？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的话，制造业的话是最近自从房地产下行以后，
好的，好，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大家非常的踊跃啊，也请大家继续呢从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叫做田地良，他说呢，目前中共呢有10圈的人一个懂经济的都没有，都是党棍，个别的呢是耍嘴皮子的所谓政治理论家，什么实际政策都没有。就会有2点，其一呢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二呢就是畅想经济光明论，总结一下呢就是集权加捂嘴。接下来一位呢是叫做这个华荣啊，他说中共振兴经济的办法呢就是开会发文件，再开会再发文件。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谢教授哈，那么关于这次的这个会议呢，新华社的报道还提到，就是这个经济政策呢应该是多渠道的增加居民的收入，这个就说到点上了，要消费嘛啊，那么要尤其是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制造业的活动的萎缩等等啊，还有这个零售业的这个降低。那么现在呢，政府所谓的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消费能力和意愿，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切实际了呢？谢教授。
对，基本上不切实际了。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消费者信心，对吧？这个就是他那个意愿，啊， 刚才那个陈教授也提到，他们的能力呢，就是是他们的收入问题。那现在看来，就是中共希望那个增加这个他们的能力和意愿，那是想增加收入了，对吧？但增加收入的话呢，是用什么来增加？啊，用什么来增加？这个中共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有一个读者也提到，就是说中共呢从来不跟老百姓发钱，啊，认为说它是一个西方的，所以是西方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在经济困顿的时候呢，其实其他国家正常国家政府呢，他都会减税，然后呢向老百姓发钱。那我们看到中共政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没有做过，就是他对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呢，实际上是不感兴趣的。你现在如果需要这些百姓们去增加收入的话呢，那你就要增加他这个就业。增加就业的话呢，实际上那个中国那个就业，刚才那个有一个读者也提到的问题，就是他一定要和私营企业来增加就业，因为这个国营企业呢，它虽然占垄断地位也很大，但是它实际上那个在就业方面提供的能力呢，远远不如这个私营企业。而中共呢，实际上又出于这个保证权的原因呢，他在打压私营企业，扼杀私营企业。我们看到从这种农民企业家孙大武，到这种电商企业家马云，这些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所以这个增加收入呢，实际上它必须增加就业，而这个现在中国很难做得到。增低这个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它这个消费者信心不振啊，有一个很集中的体现，就是这个消费者呢，很不愿意花费，不愿意花钱，把钱呢存起来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人们对这个消费、对未来没有信心。而那个存钱来防止未来的那个这个困难、困境和灾难，所以呢，并且是有另外一点呢，这个消费能力很难提升，就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消费者呢，实际上已经，应该是 overburdened， 就是被
负荷过重，
负重过重，对，负重太重，因为那个在那个我们知道在房地产也好、教育啊、医疗啊、这些卫生啊这些方面的那个比承受的呢太多，比中共实际上这个中共各政府各种各样的税收加起来，让中国老百姓的税负也非常沉重，所以呢，最后到手的他可支配的收入或那个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可以用来这种消费和这种已经非常少了，哎，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中共这两个政策呢，要增加这些消费能力的意愿的话，现在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嗯哼，其实尤其是呢，这个食物在收入中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尤其是对于低收入，比方2000块以下的，恨不得他每个月吃去的这个伙食费都得占到80%-90%，你说让人家怎么样去消费哈？接下来陈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讲到这个所谓的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这个中共政治局说呢，就是更多的要惠及民生，我想问您这个。所谓的惠及民生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真正的含义是中共他真的愿意去做的吗？陈教授，
是这么回事。我先说一下，这个是这多年看下来，我认为他们的顶层设计是这么想法的。大家也已经听说过，就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个就是房地产，一个就是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医疗。现在的话，当然包括了养老在里。所以说这些大山的话，实际上就像刚才谢教授说的，也是给大家的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但是的话呢，以前有个好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尽管的时候你有负担的话，但是你们看到的是，如果是房地产不断的在下面就是升值的话，那么这个财富是向上涨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觉得我突然坐在家里面什么事都没做，我突然增加了我的财富，增加了20万。就是说我花了1-2万买一个名牌的包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刺激了这个消费的那个高速的发展。现在这个房地产一旦破灭以后的话呢，这些就没有了。同时的话，确实是就是自从这个新任政府上台以后，他对这个三座大山是进行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措施。房地产的泡沫的破裂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发生的。但是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呢，确实房地产的价格是被打下了，但是其他的教育就教育的话，他把教培这些东西也基本上也打下来了。 但是的话，大家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这个生活的这个对，咱这个生活，
嗯哼。好，那实际上呢，就是老百姓呢，在这个金钱方面，他们是有各种害怕啊，害怕孩子上学这个学费太贵，还有害怕自己生病，还有害怕将来自己老了之后呢，这个老无所依，如果钱包是空的怎么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谢教授哈，那么习近平呢，在7月30号的这个会上呢，还提出说，中国面临的这个挑战呢，是包括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这个增加。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认为中国消费者信心的这个坍塌呢，跟这个外部环境之间的这个因素呢，他们这有怎么样的这个互动关系呢？谢教授。
对，首先呢，这个外部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呢，他们对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没有什么敌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是吧？并且中国老百姓其实对这个西方世界、外部世界呢，也充满了好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国呢，确实弥漫的这种排外、仇外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显然是都是这个中共那个政府的宣传造成的。你比方说经常有个例子，我记得很好的例子，一群这个老大妈在一起，那个跟着中共的口径呢，在骂美国，骂完了以后呢，话题一转，他们就说，听说谁谁家的孩子去美国留学去了，啊，就是你看这种冲突式的人格呢，实际上就是中共宣传造成的啊。那这个对中共来说呢，他面临的挑战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是跟中共这个自己的中共那个国体或者中国的政治结构，还有他这些战狼在外交战狼政策，那敌视这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这跟这个有关啊。所以这些不利的因素呢，造成了那个这西方在跟中共呢在这个政治上对立，并且经济上现在也开始封锁或者是那个封杀。我们看到从美国的话呢，从那个高科技开始啊。并且那个美国的那个市场现在也慢慢的在对这个中国产品在关闭啊，欧盟也是，中共现在推出的新式生产力呢，这个汽车开始刚刚开始抵达欧洲的海岸，欧盟也推出来这种关税呢，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就是还有一个我认为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对这种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现在都有了足够的警觉，所以中共来说呢，这是他是中共政府的外部环境呢非常恶劣，他觉得受到挑战，他也受到了打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就是说外界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过不去啊？但是中国经济他说要走自己的路，是不是已经没有退路？基本上是这样，他必须走自己的路，所有的国家都得走自己的路。但是呢，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国际上的融合和联合，是吧？也有国际市场的分工，但现在恰恰是中共自己呢，现在切断了跟这些外部世界这种联合，它实际上呢被孤立起来了。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进出口市场从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现在开始转向这些俄罗斯啊、东南亚、非洲国家，这个实际上不是中共所期望能见到的。他们当然希望这个向这种欧美发达国家出口，来赚这个硬通货的美元和欧元，而不是说去赚了一大堆卢布或其他这些第三世界货币国家的货币。而且当然，当中国也希望维持它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这个也是他们没法控制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工厂现在已经，搬迁离开中国啊，现在已经分散到现在还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就全面就一下子接管过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这个规模，因为这个规模确实很大。但是这个世界工厂呢，现在看来在分散化，分散啊，可能分到那个泰国、越南呐、印尼呀、甚至印度啊各种国家。所以这也是整个这个西方国家在这个面临中共的威胁之后呢，它一种去风险啊，去风险、降低风险的一种举措。而这个对中共来说呢，就是他已经这个走向面向西方的路呢，已经封死了，也没什么没什么退路了。
嗯哼，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西方的观感呢是越来越差，所以呢就把中国的这个最后看到结果，就使得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活路越来越窄。那么尽管西方这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封杀老百姓，那么这个就只能是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哈。那么 YouTube 的这个观众呢是鱼次郎，他说呢，既然中共坚信历史文件过期无效，那么这个说的是香港啊，那么他们今天做出的新的承诺，明天会不会自动失效呢？而中国人民为什么要一再容忍中共的背信毁约呢？接下来一位 Jack 刘，他说呢，政府层面肯定是宏观的词汇，关键在于落实，我估计这次效果呢不会明显了。好，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张，他说呢，现在中国的底层连工作都找不到，饭都快吃不上了，要拿命去兜底吗？President 他说呢，他们每次开会的内容，只要你不住在火星，都会提前10年背出来。好，接下来一位 Henry 他说呢，能够温饱就可以了，还想什么消费呢？有工作有钱赚，不用他说，韭菜们都会去消费。问题呢在于现在没钱了，也没有就业了。好的，接下来呢我再请教这个谢教授哈，就是说呢，好，这个短期之内呢，谢教授近几个月呢出口倒是比较强劲啊。那么刚才呢陈博士也说过，这个以前呢是可以说在很大一种程度上出口呢也使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么现在呢整体经济不太好，但是最近几个月出口还算不错。那么有分析说呢，这可能反而是下半年所面临的风险，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首先呢，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现在这个出口呢实际上是有所转向。原来呢是更多的是这个针对欧美的出口，然后发达国家的出口。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你比方说跟那个俄乌战争的原因，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吧？现在呢就是说，而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实际上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出口啊。这个中国这个出口呢对象呢，像现在有一些微妙的转变，整个出口结构实际上是在有所转变。但这并不是中共所希望的，那中共所希望的，它这个出口这个强劲的话呢，你要看它的出口那个组成啊，在中共现在呢，一般都不愿意在不在意那个美元计价它的出口进出口，而是用这个人民币来计价啊。你如果说看了按美元来计价的话呢，你就发现那个出口的一个强势呢，也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强劲啊，这是一个，对吧？还有一个呢，你针对其他那些国家，就比方说俄罗斯这些国家的话呢，它这个出口的这个它的市场的消化能力，或者是这个市场那个大小呢，市场这个规模实际上都是有限。
好的，
因为中国的产品呢，也实际上是也是有缺陷的。
好的，
那个中国汽车看到。
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陈教授，您简短的这个评论一下，就中国政府呢是期待用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升消费哈，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信心。那么我想您的信心指数如果从0到100的话，您能给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的可能的提升的这个情况，你能打多少分呢？
现在我觉得他们还没找到门啊，就是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就是说，这个问卷还没答完，是很难给的。
好的，那谢谢陈教授。那么以上的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共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提振经济，用底层兜底吗？我们感谢美国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话题，先休息一下。 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八月一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共政府千亿元换旧家电能点燃火花吗？好，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7月25号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政府的经济新措施，它的名字呢是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呢，最引发民众关注的呢，是在发改委牵头安排的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中的大约用其中的一半，也就是1500亿元将用于补贴替换旧家电、旧汽车、旧自行车和其他的消费品。那么有分析称呢，这个举措呢是当局为了消费信心结冰感到寒冷的一种反应哈。那么呢，发钱鼓励以旧换新政策的利弊何在？能否点燃民众消费的火花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参加讨论。美国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两位继续欢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博士、陈教授啊，那么这个特别国债用于战略性基础设施和安全相关投资，这是一般的这个惯例。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共政府把它的一半用来发给各家各户来以旧换新，那么这么做有没有这个理论上或者实践上的这个某种依据呢？陈博士，
是有的，就是说，一般因为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刺激消费，就是你把钱呢，如果说是发到的，就像以前的话，就是给各种项目的话，那么就是这笔钱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给到什么人身上呢？就到那些有钱人身上。但一般来说是有钱人身上的话呢，他们本身他们已经很有钱，他的收入下降一点的话，他不会太大的影响他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如果是你把钱给这帮有钱人的话，他对消费的提升不会太大的效果。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把这些钱呢发给底层人民的话，他们的钱基本上都是全部花完的，他们就是80%都在一般的衣食住行上面。所以说的话，如果把钱发在这些人身上的话呢，他们一般的时候会很快把这些钱就是花掉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刺激消费的话，把这些钱花在底层中低消费人群里面是有道理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刺激经济的政策的话，都是花在就是基建项目啦，或者是国家安全项目啦等等这一些项目，已经花了很多年了。所以说的话，在这方面再继续花下去的话，它的回报率已经很低了。所以说的话，这一次我认为这个是个比较可以说是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吧。
好，谢谢陈教授。那么谢教授，我想问您，就是有分析说呢，就是刚才陈教授是比较赞成这个说法，那么现在有分析讲的这个1500亿元的数额呢是非常的少啊，仅仅相当于中国经济产出的0.12%，还有呢也相当于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所以呢这个数字本身就是杯水车薪哈，不足以改变经济大格局。那么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杯水车薪，这个就是很准确的描述，确实是，实际上是，不会起到太多的作用。还有一个呢，我对这个，当然这个发钱呐、或者这个是好事情，对吧？这个我也非常同意，对吧？老百姓
喜欢，
大家都喜欢，对。但是这个中共这个呢，有点这个目的性太强，或者太具体，也限制太多。你比方说，现在只是用于什么那些汽车啊、家电啊，就是用这些已经特定的这些行业和产业的话呢，这个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计划经济和中共那个政治参与经济的那个这个味道在里边啊。这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中共希望扶持那些特定的一些产业，而这些产业呢，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中共想的那个他的想的这计划经济那个头脑想的最准确、最全面，真正对经济有好处呢？我看这个恐怕也只有中共那个这种从这个计划经济过来的人呢才会这样认为。你要看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话呢，他你像美国的话，在刺激经济的时候呢，他直接发钱， 这个钱发给老百姓以后呢，他并不会去限制你去用在哪里，或者去买家电或者买汽车，你用在哪里都可以。这个时候真正让市场来决定你这个需求在哪，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呢，他这个得到的钱呢，他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可能有的人那个家电呢，他不需要更换，有的人房子也住得很好，他就说他只是可能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需要得到补偿。你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台湾那个当年那个瘟疫期间呢 ，COVID 期间，他这个花政府也发钱，但是他们发的是那种 voucher， 发的那种那个就是折价券或者是这个等值的券，这样这个券呢，它是你可以用来到任何你需要的那个厂商商家去，然后呢，商家呢再把这个拿这个这券呢去政府要钱。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你可以体现出这个，市场对这个经济的配置，对这个资源的分配，这个我们知道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这个中共这个呢，第一呢，他发的钱太少，1500亿，实际上真是杯水车薪。以前中共这个搞刺激经济都是几万亿，然后呢，给那个随便给其他什么国家援助的人都是几千亿、几万亿啊。第二呢，它这个导向性太明显，就是说那个扶持特定的产业，这边也可能就是说孕育着的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所以呢，它并不是让这个真正让市场来起作用，让消费者来自己做这个决定，所以这个是它那个不好的地方。
嗯哼，就貌似看起来发给老百姓的，其实呢，它看起来它其实真正的这个目的，其实才是在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它的这个控制再来进行服务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大家非常的踊跃。第一位呢是叫做索尼大法好，他说呢，直接把每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5000就完了。接下来一位枫叶牛仔，他说中国人的典型消费意识呢，是旧东西能用的就会尽量一直用，以旧换新，他们自己还得掏钱，估计不会有什么消费的火花，能冒一丝青烟就不错了，相当悲观哈。8964启翠熊说，跟发达国家搞好关系，踹掉俄罗斯这个坑人货，放松国内的政治化的生活，经济自然就会好，而实际上呢，呵呵。万国觉醒说，哪个脑残出的主意，非常不赞同哈。接下来一位呢是 Chai Dog， 他说呢，中共所谓的千亿元换旧家电，只不过是又一次补贴盛宴，跟电动汽车一样，最后是花了纳税人的钱，肥了权贵资本，留给老百姓的只是一堆这个价高质次、花哨不耐用，甚至可能内置联网功能、有定期报废程序、自带各种监控流氓软件的垃圾货。好，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就说中国官员呢是一度，就刚才谢博士也说到这个控制的问题、计划的问题哈。那么中国官员呢一度希望通过刺激工业部门的增长来稳定就业市场，带动工资和消费的增长，但是结果呢是适得其反。那么可不可以说那一轮刺激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刺激政策呢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其实是非常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这个计划性的政府下面呢，陈教授呀。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政府的刺激呢都是不得已为之，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做。就像刚才谢教授也说了，实际上政府的干预经济的话是导致了就是你对市场规律的一种践踏。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你的那个配置的不就是低效性，就像刚才那个网友也说了，就是你看看啊，就是中国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消费习惯，这些家电这些汽车如果不用到一定程度，他们觉得还能用，还能省钱，我们就继续用下去，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所谓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应该发挥这些主观能动性，才能导致经济的最大就是最优化。所以说的话，你刺激了某些经济行业的发展的话这个的话就是本身就打破了这个市场规律，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现在的话确实也就是个不得已的情况啊，因为现在经济已经这么差，你不通过刺激的话，你这个消费的话你起不来，所以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当然也会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就比方说现在如果我们买一辆电动车有这个刺激，我们买这个电动车，买一个空调，那么我现在买了以后什么呢，那我 过后的3年5年，我绝对不会再回到这个市场再买了。所以说的话，现在你把这个消费掉了，就所谓叫寅吃卯粮，那么以后你就没有这个消费了。所以说的话，现在尽管说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的话，接下来那你怎么办？
它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一种动态的这个轨迹哈。那么谢教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过程啊，就是这次的这个刺激的措施，就中国商务部呢，其实是在3月底，会同相关部门就印发了这个第一个方案，就叫做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方案。那么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就是部署开展所谓的3类的换新，这个汽车呢排在第一，首当其冲。接下来呢是家电，这两样东西呢，以旧换新，还有包括呢这个家装厨卫等等哈。那么结果接下来一个月呢，就是4月底又印发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那么这个东西呢，是明确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和要求。那么从这个轨迹来看呢，中国政府方面呢，是不是在层层的加码？那么以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多花一点钱。谢教授。
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被迫层层加码，被迫的就是说越来越细，越来越那个逼的步步紧逼，这样子。但这个就像刚才那个陈教授也提到，还有一个网友也提到，这个和中国，
好，那陈教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有分析说呢，这样一种做法呢是很低效，那么您其实觉得还是不错的哈。那么比方说呢，这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唐瑶，他甚至说呢，这样一种刺激措施呢，会对未来的耐用品消费和相关产业的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个他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这个是我是同意的，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这种就是政府直接干预就消费者消费的情况呢，是很不科学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刺激了就是消费上去了，那大家投资呢，就是耐用品投资，汽车了空调了，冰箱了，这些投资会上去，同时的话它的消费也会上去，但是这是耐用品呢。你一旦消买了以后，你一旦消买了一个汽车，买了一个冰箱，那么你以后的5到10年你就不会买了。这样的话，你现在投资下去的就是满足这个短期消费的这些投资，一旦下去以后，你接下来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这个以后你消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枯竭了，那么这些投资等于说就是一些浪费。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从投资方面，从消费方面，这个呢，实际上对资源配置来说呢，都是比较。就是不高效的但是的话呢，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现在让这个工厂呢继续开下去的话呢，你能保证一定就业，起码你不让这个失业的情况不会让它继续的恶化。这个为了这个原因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做这个事情。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谢博士，那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层层加码之后呢，实际上它这个效果呢还是有的，显现了。那么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这个措施出台之后呢，这个汽车的报废量是迅猛的增长，5月份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同比增长了55.6%，而6月份的同比呢增长也达到72.9%。那么有分析呢予以肯定说呢，这充分体现了消费者对政策的认可和支持。但是我想问您，就说呢，消费者当然是认可支持，先拿到钱是非常高兴。但是这个是不是等于就能够等同于消费信心总体是能够提振的呢？谢教授。
如果说这个消费信心真正提振的话呢，中共就不需要以这什么以旧换新这些刺激或者一些发钱来刺激去了。你看，其实如果消费提振的话呢，其实呢所有的消费者，不光是中国的，全世界的人，各的只要是人的话呢，他都愿意消费，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他一定愿意消费。你看，那个钱他一定要就是用赚来就是要花掉的，对吧？所以但是中国这个呢，显然中国不是老百姓不是这样，这个实际上是中共这个扭曲了市场这个造成的一个现象。而这种回收量，废旧报废汽车回收量正比增长什么55%、72%，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疯狂的啊。这个第一呢，它不符合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勤俭节俭的习惯， 啊，并且呢是非常反常的，非常反常的当然是跟这个政府的强制和推动有关，但这个实际上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人类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啊。你像这个美国这个汽车保有的话呢，美国那个很多人的开车可能都是10年、20年、30年的旧车，他还在开，啊，就你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他实际上对这个资源的那个的资源的节省啊，或是这个或资源的利用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中国现在本来就存在这个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不光是汽车了，还有其他的产品都是质量比较低下，寿命非常短啊，寿命非常短，所以呢，中国等于就是说。靠着世界工厂来大量的生产，生产出这种呢质量低下也不能够耐久的消费品的话呢，这实际上是对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害的，对地球都是有害的，就是让这些资源不能够很好的利用。现在电动汽车，我们现在看来也出现这些问题了。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提到中国那个生产的电动汽车或者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它里边把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功能、小玩意儿，这个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搞得非常的 fancy。非常的多，多到就是毫无必要的程度，啊，让这个车呢，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就恨不得是跟一个房子一样，你可以住在里边，就是所有的功能都有。但实际上呢，这个作为汽车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是安全性、可靠性和这个都没有得到保障。我们看到中国电动汽车这个自动驾驶车有多少是现在每一个月这几百起的这种自燃现象。也就是走着走着就突然烧起来了，那就烧起来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电动车嘛，它一旦烧起来，燃烧起来以后，电池出现问题呢，它门都打不开，所以很多人就活活被烧死在里边。并且这种车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有这些电动车，这个没开这个开个几个月，马上它那个电池的效率，就出现问题了，它那个续航力呀、啊。或者那个和它那个 range 就是能够达到那个里程，根本达不到原来这个设定。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制造了一大堆这个工业的垃圾啊，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并且中国那些近200家电动汽车厂，为了这个获取政府补贴啊，这政府补贴呢，实际上它生产的车以后呢，它马上就这个堆在山谷里边，堆在什么地方，甚至堆在欧洲的一些。那个港口的那个港口的卸货平台上，因为根本没有人买啊，所以但是呢，这中共呢，只要中共的补贴在那儿，那这些厂家会继续这样盲目的大量的生产，这个实际上真是一个资源的浪费，非常大、巨大的浪费，并且也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所以这种现象它肯定是不能够持久的呀，早晚这个整个这个汽车这个迅速的。更新啊，换新啊，报废啊，这个疯狂的那个势头呢，肯定会被会停滞下来的。
您觉得它是没有办法不能够持续的哈？那么
持续。
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具体来讲，就是更新之后的这个以旧换新计划呢，是允许政府对家电补贴最高可以达到2000块钱，那么对电动汽车呢，补贴最高是20000块钱哈，这个没有收入的这个限制。那么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小伙子，他姓林先生啊，那么他说呢，他是花了2/3的这个价格购买了一台自己想要的这个空调原价是这个3000块哈，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剩下的这个1000块钱呢消费在其他的地方，因为他对经济是不乐观。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代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应该说是整体的这个反应呢？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大家的财富缩水，对收入的不乐观。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策略这些政策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根本的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特别股票市场上面，对这个反应是非常的冷淡，没有什么反应。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的还是持续悲观的。所以说的话，你现在可以用各可以就是就是通过补贴呢，对大家的一些收入进行一些改善，但是你做不到这个刺激消费的作用。就像刚才这位先生一样的，他拿到钱以后，他马上就存到银行里面不消费，为什么呢？就是以备以后的经济困难。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不断的向上涨，而且的话。 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刚才说过了，是不断的进行萎缩，就业形势是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有钱有一点钱，得到一点政府的这个补贴的话，大家都把钱就存在银行里面去，不敢消费。这个就恰恰就说明呢，就是真正的中国这个现在这个问题的结症，就是没有信心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嗯，好，谢谢陈教授。那么谢教授，我想问您，就陈教授认为这个是没有信心是更大的问题，那么您怎么看呢？这个消费疲软目前肯定是有两类，这个有钱不肯花或者是没钱可花，您觉得这个以旧换新呢，有没有对路呢？是不是对症下药？
这是不是对症下药？对啊，我比较认同这个陈教授的观点，就是现在呢，中国是消费者，这个收入不高的消费者来说呢，消费意愿低下呢，更多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呢，是对未来不乐观啊，还不是，当然手里也没钱，你看，所以大家都手里都有钱的话呢，他也就乐观，他也就信心就强了。那手里也没有钱，但是跟这个信心来比的话呢，他可能是个信心的丧失，可能是更大的原因。他手里有钱没钱呢？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中国百姓的那个储蓄在增加，就是他是有点钱以后呢，他也不敢消费，也不会投资，而是存起来。存起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要担心明天，担心明天是个 rainy day， 这样明天会下雨，会有更多的那个麻烦。所以呢，是说到底的话，还是一个人们对这个未来没有信心，对经济没有信心的一个原因。
嗯，好，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陈教授，那么以旧换新得现金啊，这个思路呢，中国政府当然是希望提振消费方面呢，能够起到一种所谓的这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能不能够如愿以偿，您怎么看？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首先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数量很少，第二的话这个效果呢也不会有长期效果，只不过是非常短期的效果。就像刚才说的，你这个滥用品你现在买了，你接下来你就不买了，效果也不会太长太持续。另外的话就是最最根本的，就是对大家对就业市场的这个预期，还有的话就是对投资，就是财富市场就是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能够重新的这个价钱再回来这个跌到什么程度去，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甚至是一种悲观的这种情绪的蔓延下，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嗯哼，好，谢谢您。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哈。Jack 刘他说，经济繁荣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衰落也是一样啊。关键看增长率，要警惕，一旦恶性循环就失控。中国政府确实不重视韭菜福利，世界富裕国家都对小孩有补贴和奖励，唯独中国呢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看到这个评论哈。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呢，中共国要提振经济，那么必须真正搞改革开放，不仅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还必须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最后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中共省省吧，中国人民现在缺的不是刺激，而是缺乏信心，也缺钱。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共政府千亿元换旧家电，能点燃消费的火花吗？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互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中共官场受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政治局出手又如何呢？以及高手普京操纵中国，中俄关系的真相原来是这样。欢迎网友通过 X 平台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参与收看。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